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见教会历史学家，期勉他们精通人性，为人服务。教宗方济各修订梵蒂冈若干有关司法人员的规则。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佩斯卡拉总主教区组织的权力日活动上，谈论圣座在国际社会中所做的调停工作。在圣座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7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接见了该委员会的成员。历史学家对教会与当今世界间的对话做出特殊的贡献。教宗方济各4月20日在梵蒂冈接见圣座历史科学委员会全体大会与会成员时，引用了先教宗保禄六世的这句话。贝尔格里奥教宗在讲话中强调了圣座该委员会的国际幅度和多元文化的动态，以及他们在全球范围探讨历史真相的努力。教宗指出，当前的全球冲突需要文化外交，该委员会能为这文化外交做出贡献。教宗期勉委员会成员开启对话的愿景，带去福音的希望之光。教宗表示，历史学家与教会彼此接近，因为二者都追求真理，为真理效劳。诚如保禄六世教宗所言，教会在历史内前行，与各时代的男女同行，却不属于任何的时代。教会渴望以温和又勇敢的福音见证，为各文化的心注入活力，一起建设相遇的文化。与之相反的是冲突的不文明，唯我独尊和意识形态予以助长。教宗告诫教会不可只关注自己，教会的使命是要真正居于天主救主与世人中间，态度谦逊，表现良好。提到圣座该委员会今年庆祝成立70周年，教宗祝愿他们的历史学研究使他们如同教会一样精通人性，为人服务。多年的经验让人感受到需要，对梵蒂冈的司法规范、法院和检察院普通司法人员的专业尊严和经济待遇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教宗方济各在以手谕形式颁布的宗座牧函中，开宗明义解释了这个给梵蒂冈各级法院若干工作层面带来改变的决定。这道手谕于4月19日公布。教宗颁布的新法规共分成6条，首先规定了普通司法人员年满75岁时卸下职务，而枢机法官结束服务的年龄门槛则是80岁。然而，教宗可以下令要求超过这些年龄限制的人员留任。为遵守法官不调动的原则，并为确保诉讼的合理期限，手谕写道，如果遇到法院院长要现任的司法年度，教宗可任命一位助理院长， 由他在院长卸任时接任。此外，假若司法人员明显不适任，因而无法履行职务，那么教宗可在任何时候免除他的服务，包括暂时停职。后续的条文就薪资、离职待遇和社会保障作出明确的规定。再者，手谕也对司法人员执勤的民事责任加以规范，论及可能的损失由国家来赔偿，而不向个别司法人员求偿。共同合作促进人类整体发展，这是圣座在国际社会中的目标，同时希望支持一种共存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基于正当的关系，尊重国际规则，保护人类基本的权利，尤其是社会中那些脆弱的群体。加拉格尔总主教4月19日在权力日当天如此表示，在他的题为《圣座与国际法经验》的报告中，总主教强调圣座期望在制度层面上与世界进行积极的对话，且教会极其关心所有的人类和其团体，其特点就是中立，因为组成教会的人没有国界，这使教会能在解决国际争端的时候成为和平的主要领导者。关于圣座在国际社会所做的调停工作，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表示，人道主义行动仍在进行中，特别是尽快使在俄境内的乌克兰未成年人返回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希望增强双方的信任。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圣座就做了多种的尝试，促进俄乌双方的对话，尊重国际法和领土的完整。圣座邀请双方进行协商解决争端，并在2022年2月25日教宗方济各亲自会见了俄罗斯驻圣座大使，特别是在周日的三中经中呼吁和平与正义。加拉格尔总主教说，圣座的行动往往是低调的，为的是不影响其效果。之后他提到了由意大利主教团主席主批书记所倡导的在战区保护儿童，特别致力于帮助儿童与家人团聚的人道主义行动。战争的缘故使这些乌克兰儿童缺乏相应的照顾。总主教说，至今我们仍然很难准确地了解这些儿童的情况。主教强调了，在冲突地区为儿童进行的人道主义行动是外交性质的，因此不仅是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协作，而且也是两位圣座大使在各自国家提供帮助。此外，关于儿童的问题，卡塔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在关注，但是目前这些努力只是互补而非联合的行动。实际上，经过俄乌两个国家当局的磋商，已经交换了涉及未成年人的名单，随后成立了有圣座代表参与的工作小组，目的是使双方能够互相正常的交流。加拉格尔总主教说，困难并不少，双方提供未成年人名单信息过程是非常的复杂，现在返回本国的未成年人依然很少。另一个例子是由于圣座的介入而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调停工作，解决了阿根廷和智利关于比格尔海峡的紧张局势。关于阿根廷和智利在火地岛群岛海峡主权的争端，在圣座的介入下，双方签署了和平协议，长达40年之久的争端落下帷幕。这项条约是全世界的榜样，两国放弃使用武力，以友谊、诚信和相互了解的态度庄严承诺尊重国际法并促进双边的合作。 最后，加拉格尔总主教总结道，虽然我们经常面对着复杂的问题，看似没有解决方案，但这不应该成为退缩和观望态度的借口。随后，总主教引用了教宗方济各2013年6月21日向圣座代表的劝勉，成为调解者，始终以专业的精神，通过调解来实现共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弗神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千百年来，中国都是无可置疑的遥远东方的强国，它并不缺少血腥的大规模战争，可这些要么是帝国内部的争斗，要么是外族的侵略，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那些民众，他们要么是已经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要么是很快就会屈从于这一影响。中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央之国，不管是内忧还是外患，都不能使其动摇。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都不会超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按一定的模式加以处理。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出现的问题、困难和危险，是旧中国所始料未及的。如果涉及的只是几个传教士，他们唯一的追求是为宗教生活指引新的道路。或许与此同时，以高尚无私的精神，为提高这个民族的科学和文化水平而工作。传教士们是愿意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这样即使是保守的中国人也会觉得危险是极小的。最糟糕的是，在当时的危难中的中国，传教士成了遭受打击和迫害的对象。上世纪中叶以来，当欧洲列强越来越多的开始和中国接触时，这种冲击是更加的强烈和令人不快。外来的战舰占据了海港，外国的军队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展示了作为现代军事大国的一个小小举动。中国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得给外国贸易开放自由交易的场所，收回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迫害法令。在风暴日益频繁的同时，现在 又增加了外来影响，传教工作已经赢得了众多百姓的接纳，一种新的文化在渐渐地征服这片土地，并威胁着儒家学说独霸天下的统治地位。外贸在改变着经济发展和交通状况，尤其是他日益痛苦地感受到外族在政治上施加的压力。1894年和日本之间的战争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央之国的软弱无力。当时有一种议论叫做瓜熟了就该分而食之，报界在毫无掩饰地讨论着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每个外国列强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得势力范围，中国被迫设立新的租界和割让土地，俄罗斯拿走了旅顺港和大连湾，德国租借了胶州，先前已经得到香港的英国现在又得到了威海，法国人则拥有了广州湾，中国人的铁路建设权和矿山开采权统统被低价转让或是受到了牵制。简言之，古老的中国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危机，他的生存命脉受到了攻击，最迟钝的眼睛也不能再对这一危险视而不见了。但是又该如何防御呢？出路有两条，一条最快最便捷的是针锋相对，抵抗所有的外来者。在中国的政治家和官员中，从来就不缺少持此类观点的人，山东巡抚李秉衡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但是也有着持另外一种观点的人，他们认为不抵抗不是盲目的采取强硬的手段，而是要学习，必须打听到外国力量强大的秘密，学其长处，从内至外都强大起来，创造帝国的再次辉煌。这也是日本走的一条成功的强国之路。这一思想在中国也有着某些代表，他们是一群有着远见卓识的人，或多或少是追求中国的健康发展，大力支持这种进步思想的是南方的激进政治家们。中国的南方民众，尤其是广东人，不像北方的中国人那样平心静气，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血要活跃得多，他们头脑灵活，善于学习新生事物，他们通过移居国外和开展贸易，与外国频繁的接触，来往增多，这些或许也是起了作用的。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同时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两者互不相让，谁也占不了上风。抗击外来威胁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并不是事先组织的，而是带有偶然性，是匆忙之间做出的决定。将中国领土割让给欧洲列强，报界披露的瓜分计划，深深地刺痛了民族的自尊，深刻地揭示了局势的严峻，同时引发了刻骨的仇恨和敌视。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这是无法回避的。几年来，年轻的光绪皇帝以越来越多的亲自接手原来由他强硬的姨妈慈禧掌管的政务，他热衷于改革，现在他坚定不移地走到了台前，他重用进步的改革家，改革派领袖康有为成了他的心腹。人们完全可以指责这些改革家和年轻的皇帝过于激进，年轻人年少气盛，当时以保守的儒家学说捍卫者面目出现的康有为，那时也正处于意气风发的阶段。在他和他的一些朋友的影响下，皇帝的诏书像潮水般下达， 如果这些改革法令被贯彻的话，中国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产生的所有新事物，早在那时都宣布了，赞成把变字剪掉，这些他们都向皇帝做个推荐。中国似乎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但如果古老的中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人埋葬，那就令人惊奇了。皇帝的改革思想在民众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响应，那些老文人惊讶地连连摇头，有些人从现在开始对可恨的外国真正流露出极度的恼怒和愤恨。当然并不缺少煽风点火的人，其中最可恶的就是在山东任职的玉贤，这个典型的排外狂热分子常常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他是满族人，一名顽固分子，他作为多年的曹州府的知府，因常年剿匪而得到嘉奖，可民众却是这样说，他杀的人越多，强盗也就越多，强盗们讽刺地称他为玉小辫子。19世纪90年代中期，玉贤被调离曹州府，随后他平步青云，先后任职山东南部道台、省安察使，甚至在1899年4月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和他有个多年来往的曹州府名流，当时就认为他不适合担当如此重任，在一个小小的强盗区做官，他是个不错的人选，但位高权重，他就能力不济了。他是那种对改革怀有刻骨仇恨的人，还在早年，传教士们便时不时地领教到他那铁拳的威力。不过他一向处事谨慎，即使现在身处如火如荼的改革浪潮，面对德国的强大攻势，他仍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并不甘心，在1898年春天，他还任职安察使期间，提交了一份控告传教团的起诉书，以此来惩处传教团。这份起诉书说得准确些，是封诽谤信，虽然当时没有引起严重后果，但它毕竟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尽管皇帝倾向于改革，但威胁的言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时在1898年9月21日北京突然发生了彻底改变整个中国政治局势的政变，皇太后罢黜了年轻的光绪皇帝，自己又重新掌握了大权。皇帝的那些提倡改革的顾问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如果说以前受宠的是激进的改革派，那么现在得势的则是狂热的排外分子。那些看法片面的中国老人和满族人，他们狭隘地认为可以通过暴力来解决外族的威胁，赶走所有的外国人，中国要像以前那样重新关上自家的大门。刚毅年迈的老英雄董福祥还有玉贤等，都是在那个时刻越来越受年迈的皇太后倚重的关键人物。用大刀杀外国人，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这是年老的董福祥对皇太后说的话，现在越来越清晰地成为政府的指导思想。如果说军队在到目前为止的斗争中失灵了，那么现在得依靠民众了，组织全体民众起来反抗，尤其是利用义和团来实现这伟大爱国主义思想。发动民众的口号是保清灭洋，也就是保卫清皇朝，消灭外族人。接下来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这一影响下发生的，也只有从这里能得到充分的解释。他们是古老中国做最后的殊死抗争的前奏。 山东南部首先感受到了这排外政策的强大打击。是的，恰恰是这片地区成了今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演练的地方。这当然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山东南部是大刀会的发源地，而玉贤恰好是他们幕后指使人，他能够在这里实现他的计划。最后还因为胶州备战所引起的强烈不满，被转嫁到了传教团的头上。人们只是倾向于把发生所有严重暴乱的责任推给传教团这个在将来的混乱中饱受灾难的可怜群体。在传教团这只替罪羔羊上，他们可以平息最初的愤怒，可以通过对传教团的谴责来掩盖心中的排外情绪。弗若瑟神父和他的传教士们常年累月和民众打成一片，他们习惯了他们的行为方式。传教士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是把天主圣言和福音真理带给中国人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百姓们看到福神父的德表，他们从不抱怨传教士，他们竭力为传教士进行辩护。在他们眼中看到的是朴实真诚甘愿牺牲受苦的传教士。教友们知道，指责传教士们这完全是不真实的，无论如何是过于夸张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在我们这里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我不认为传教士和基督信徒破坏了和平，或者如年老的彭道台在济宁说的那样，人们或许可以乱说一气，但是并没有证据。教友们和百姓们感激弗若瑟神父和传教士们，他们的善良、无私、艰苦和忍耐，使他们看到了什么才是传教士。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